所以佛为什么能够正遍知民行主，是因为这样。郑老师还是要老实跟你讲，这个我办不到，我还没有这种经验，我只能够望文生义跟你讲而已，这个部分我没有做到啊。但是前面的啊一两个这些东西，我常常玩味其中啊，我觉得你一定要懂得去玩味这些东西，它对你的健康有帮助，对你的修行有帮助，对你的啊所谓的整个的一个啊就近大事哈、啊，你有很大的帮助。这个部分让我们啊这个不会跌入所谓的这个六道或三途啊，你心能安定下来，这个的一个工作，这样的一个修行是很重要的。人能够修行到如此的啊，到如来禅这样一个境地的时候，这个部分我们只能够用文字般若，我们彼此互相鼓励啊。所以这四种禅，渔夫所行禅、观察意禅、攀缘啊真如禅，还有如来禅，其实就是相对的。渔夫所行禅就是指你的心能够心情能够安定，不会被种种的这些境界转。我们一般的生活就在这里面，整天就是在这里面走不出来的啊。我们很介意，我们彼此之间心里面有很多的不稳定。观察意禅这个部分，那么内心里头已经比较清净了，可是有喜有乐却乏我，却还没有脱开。这个时候的危机就是不要变成自己有一个神我。所以你可以看到为什么佛会称很多啊修到这个地方而偏向到外道。佛所谓的外道并不什么意思，就是你偏离了正道就叫做外道啊，那就会执着在那个地方就不好。那么攀缘真如禅呢，那这个时候呢是舍念智都很好，所以他可以行啊菩萨道啊，而且他的生活适应啊也都适应得不错。这个是攀缘真如禅，是虽有真如，但我们仍有攀缘啊，还有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但如来禅呢，就是啊入佛地啊，住正胜住三种乐啊。那么这乐呢，讲天乐、禅乐、涅槃乐啊。那么为诸众生做不思议事者，他能够为所有的众生做我们不可思议的啊，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的啊这个意识思考去了解的啊，那是属于不思议的部分。那我们再看看，现在接下去我们来解释涅槃。涅槃呢是指一切事自性习气及障事意识见习转矣。这简单说起来就是心意意识这些东西全部都转世成智，我就能够转动它啊。那你一定要问一件事情，说那个转矣的转，转世成智的转是什么意思？我们刚刚讲的啊，这个所谓的攀缘真如禅这个部分，一到了修到这个攀缘真如禅的时候，我们有攀缘，可是我们的真如已经慢慢出来了，所以我们的内心里头我们能够舍种种的执着，可是我们却有很丰富的正念，很多的工具，是不是？那么我们又能够有智慧出现出来，这样子的人生要去适应今天这个社会，这个人一定可以适应得最好。他啊，知识也很够，工作也很有能力，但内心里头平平静静的那种人，一家一走一困啊，内心里头智慧又不断的出来，人生的智慧啊，那种人，你想想看，你有没有觉得人生哈、哦、有一种人，他们很能干，很能做，他们身心也都调适得很好，啊，晚上睡眠也睡得很好，啊，他们的人生的智慧，啊，那么很高，就是，但是他们还是在人间，还是在经营一个事业，还是在做一件事情，可是他生活真的活得很好， 你想不想是这样呢？各位，回答我啊！当然要想，而且不只想，要做，要把它做到这个地步来。那么，一切的这些东西，我能够从把这些东西，我的心已经到了，不会被这些困住的时候，都已经转过了以后，那么即诸佛说明涅槃，那么我就是这里是指释迦牟尼佛啊，释迦牟尼佛自己说，我称这样子现状况叫做涅槃，他就是自证圣智所行的境界，远离断常已有无啊，所以所有的二分啊对立的思考现在都没有了，所以那他们啊能够正遍知明行足啊善事世间解，所以他们这个非常非无常不依不异啊，那么这个不是常不是无常，是不是他们这个远离啊这个一义聚不聚常无常，他远离这种四聚的这种状况啊，然后他们内心里头变得非常的稳定了，所以说叫涅槃。你可以看到第110页入楞伽经110页，那我们再看菩萨摩诃萨蒙二种慈力入沙门矣，以百千劫集诸善根渐入之地，善能通达自所自相，至于法云地处大莲花微笑宫殿坐以宝座，同类菩萨所供为老。现在刚刚不是讲到吗，我们一旦开始从二禅三禅开始去行这个十波罗蜜到三禅的时候，般若已经完成，然后这个十地菩萨已经完成啊，修这个十地菩萨其实就是修十个波罗蜜啊。那修这十个波罗蜜你最后完成了的时候呢，那么也就是说这十地菩萨里头，我们上次讲过说，一开始你一进入十地菩萨，一开始一修行它的时候，你基础的情绪上调理的比较好，心理上比较稳定，初禅已经调好，你一进入这个十地菩萨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佛就开始加持。可是那个时候佛的加持是二种慈力，是怎么样的加持呢？是前面那个加持通常是佛对你的一些保护啊，佛对你的一些加持，一些鼓励，一些保护。可是到了进入如来地的时候，佛就不是如此了，佛的加持是给你了更多的力量，让你能够化度有情啊，很多的障碍你自然而然能够排解，就是第二度的加持。那么我们看有二种慈力啊，你受这二种慈力，也就是十地菩萨受二种慈力，入沙门以百千劫集诸善根，在百千劫到哪一个地方你都行菩萨道，愿意啊去这个助人，愿意去工作，愿意能够带给世间更多的福报，你在做这个分集诸善根啊，那么这个实地慢慢的也都完成，善能通达智啊，这个所智能够通达啊，能够修治自己以及所修治的种种的这些啊这个法，然后呢至于法云地，法云地呢就是十地菩萨最后一地，就是到了是法云地，那个时候呢大莲花微笑宫殿坐以宝座。这一段这一句经文很重要，各位，我们一开始谈这部经的时候啊，那么这个谈到了啊，那么罗婆那王是不是，那么要劝请，那罗婆那王要劝请的时候，罗婆那王呢他这个到了这个把佛请到了楞伽山顶，是不是啊，佛也 正要去楞伽山顶，而罗婆那王呢也到楞伽山顶要去请这个法。可是罗婆那王去的时候呢，他是什么？那个时候现什么呢？是莲大莲华微笑宫殿，是不是？就是整个的一个宫殿都在那个地方。那我们要注意这个问题，那个大莲华微哈、啊，这个花微笑宫殿哈、啊，坐以宝座的时候，这是佛在那里。可是罗婆那王也用宫殿来献给佛陀啊。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的菩萨恨，我们所有的这些努力，最后呢，都缔造了一个到十地菩萨的时候，等于缔造了一个啊幸福的、圆满的那样子的一个宫殿一样。而这个宫殿呢，却是一个莲华。你在《华严经》里头，你可以看得到哈、啊，讲华藏世界啊，我们这里是华藏讲堂啊。那么华藏世界，您就不要望文生义，说华藏大概是华是指中华，藏是指西藏、他们好多人都问我这个问题，我顺便跟我讲不要弄错啊。华藏讲堂是指华藏世界，那是华严经里头啊所谈的，最后入于华藏世界。那么华藏世界里头啊，有无量无边的香水海，一个香水海，另外一个香水海，每一个香水海都有一个世界，每一个世界里头都是一个莲，都浮现一个莲华，一个莲华啊，这个莲华都展现了一个世界，每一个莲华里头又展现无量无边的香水海，每一个香水海都有一个莲华，那个莲华又展现了很多的世界，是层层哈、啊。而形成的一个华藏世界。所以为什么说你的内部，你的内部也是无量无边的三千大千世界，你往外望也是无量无边的啊三千大千世界。所以这个是整个宇宙观，那是啊华严经里头谈到这宇宙观的时候是指这个啊。那么我们呢，到哪一个啊？那个华藏世界无量无边，你到任何一个世界，那是你要去是顷刻之间的事情啊。而那个世界也在你的心里头，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当我们的心是如此的开展的时候，就跟那个世界是相应的。所以佛呢，在《阿含经》里头呢，那么他就讲到了界相应啊。界相应的意思呢，就界就是各个佛界之间跟你的心相应，而你的修行就跟各个佛界是相应的啊。如果我们内心里头常常都是恨啊不安，那我们可能我们是会跟地狱啊，会跟这个畜生界或者恶鬼界相应。我们内心里头是太平的啊，是平静的，是平等心的，我们有喜有乐的，那我们可能跟极乐世界相应啊。而且极乐世界也有各种不同的等次，是不是？你也可以在九品里头啊，你也可以的最低的一层，那也可能是最高的一层。所以它九品莲华，为什么叫九品莲华呢？因为每一个莲华就是一个华藏世界。所以有时候各位读经，你没有去了解经跟经之间贯穿起来，你实在弄不懂。说那我到极乐世界去，坐在极乐世界的那个莲华座上，我一直坐在那里有什么意思？老师，我看极乐世界我还是不去好。他就不懂得那个极乐世界所谓谈的莲华座上哈、啊、是什么意思。说观音菩萨哈、啊、是在莲座给你坐，要往生的时候，其实那个莲座其实指的就是一个香水海里头的一个世界，那个世界比我们能看得到的这个太阳系的这个世界可能不知道大多少呢。啊，所以这个东西呢，就是说，极乐世界啊，那么我们讲说它是一个莲华，而且每天呢，那么每一个人在那里都开启那个莲华啊，所以可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那个极乐世界绝对不是像我们世间这个世界，那个世界是它跟无量无边的这个法界是相通的一个世界，要不然不会是这个样子的。那我们谈到这个地方，谈到二种慈力啊， 那么同类菩萨所共围绕，因为你到做到什么程度，你就跟那一类的菩萨所共围绕。当然在那个地方你还要继续再去努力就是了。那么诸菩萨入以啥昧，那么这个现通说法皆由诸佛二种持力啊，两种，一者呢令入啥昧及殊胜地中，二者呢身现其简所贯其顶，前者呢为入光明定，后者呢为身与加持。也就是无论你是一开始入十地菩萨受到的佛的加持，或你入如来地以后的加持，他都受两种啊，他都受两种加持，就是这两个阶段的加持都受两种加持。这两种加持呢令入啥昧及殊胜地，它的第一个内容呢就是希望你能够入啥昧啊及殊胜地中，让你的内心里头慢慢的修行到你最后进入了一个舍恋自乐一尽性，然后你也可以进入不苦不乐舍恋清净 一心，你能够有这样子的一种啊这个修行出来。所以令入啥昧及殊胜地中，二者呢现身其前所观其顶，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佛现在其前所观其顶。那在这里就是要跟各位谈这个问再谈这个问题，为什么念佛你盘腿在家里啊，你有空自己静静的在那个地方念佛，你念了心系念的佛，你专注的啊，也观想的极乐世界，你进入了定境。那么你在念佛进入定境的时候，那为什么会称为叫波捉沙昧呢？好，那波捉沙昧经这部经其实讲的就是讲念佛沙昧的经。所以波捉沙昧你念到最好的时候，心见到定境的时候，你确实是会觉得周遭全部都是佛，我是有这样子的体验。那么在家里或者在山上找个时间，然后就在那里念念念，最好是念的没有人打扰的地方啊，安安静静的地方啊，在你的书房很好啊，在山上你就要注意旁边会不会有人突然间出现叫你打扰你，这个这样子你做的，然后你开始念佛，那念念会念到觉得进入一片光明，而且四周全部都是佛光，这个有，这是确实。我在没有读《波捉沙昧经》之前，我领略过这个。那当时净空师父在华藏图书馆那边，我在那里跟他读经学佛，有一天我就请教他这个问题，我说念佛念一念，全部四周都是光，进入完全的一境性，这个叫什么？他说哦，你会练到这样那就有一点本事了，这样好，很好，这有一点功夫了。不过我要警告你，现在千万不要你一坐下去就希望哦那个很殊胜出现啊，然后就去想象那个殊胜，那就不是他了。我说哦，我说这个我会注意。他说要放下它，它是自然出现的，那你不要一静坐然后一念佛就想着四周都是亮光光的，这样不行，这样是这样用我们心理学的说法就是自我暗示。但是如果你念到真正入定的时候，你确实会这样。然后他告诉我，他说确实会这样，可是他就跟我讲《波捉沙昧经》这部经就是这样说的。所以我是先有过体验以后然后再读《波捉沙昧经》的啊，各位你自己试试，你有时候会有。不过我跟你讲这个功夫很重要。以前我39岁那一年 我就登山就跌坏了脊椎。那个时候当腿麻痛没办法行动的时候，我也很想念佛，所以我躺着也很想念，可是怎么念都念不出那个三昧的，都没有。后来我可以坐一会儿了，我又来这里听，就来这里听，我就坐在中间门口那个地方听师父讲经。我第一次回来这里听讲经，师父怎么跟我说呢？下课的时候他跟我讲，他说你能坐多久就坐多久，坐不下去的时候就赶紧去躺一躺。他真的很慈悲，我说好。可是我就问，后来我就问了他，请教了他一个问题，我说为什么我很痛的时候，躺着的时候，那个时候念佛通通都不会起殊胜？他说功夫还没有成片呢。他说我告诉你，人在走到生命最后那个关卡的时候，通常都是生病的，四大奔解都是疼痛的啊。如果你平常不下功夫就是不行，到时候你就接不住，出现出来了全部通通都是境界，而不是你的定功跟啥魅力。这是老和尚这个给我的教诲。但是我觉得我问的问题也真的问得非常好，但我现在把这个跟各位分享，这件事情太重要了。所以我一经常都会跟你讲说，你念佛念到你的心思一直都不会断啊，你心中常常都是有佛，这个念佛这个啥魅力很重要，你一定要练得住才行。我那个就死练活练，一定要把它要把念头系在阿弥陀佛身上，你就有望。所以净土的道理其实跟禅跟我们哈这个楞伽经所谈的法全部都是相通的，它没有什么没什么相异的地方，大家要清楚。所以那一天他那一次他跟我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有警觉了，我也慢慢地领会到果然是如此。是你真的是在病痛的时候你想练，你平常没有练到一定的功夫弄不出来。我希望你能练到一个本事。这是经验体验上的问题了。我躺在那里要练佛，怎么练都练不出那种殊胜。可是有一天我用爬的，我爬到那个小书房去的时候，我把那个禅椅弄好，两只腿硬盘上去。那个时候我准备就是反正他已经不会走了，他医生说叫我不要动，反正不会走了，到最后通通都要开刀，管他呢。所以我就硬爬起来把两只腿给盘上去，然后念佛。但那一次呢就练得非常的舒顺，一方面是一开始的时候全身痛刺痛，但是练天气又热又是夕阳的时候，哇，开始练。那个时候心发一个很大的愿力，就是要见到阿弥陀佛这样子。可是练练练就进入定境了，我也就等到我开境的时候，我只感觉到那个这个创伤的那个地方有几声啵啵啵自然开进的，那很舒畅，就这样子。那一次我又练入定境。所以各位，你能够练到说有一天躺在床上你也能练入定境，你的功夫再好不见得一定要盘腿。为什么？老了以后腿还盘不起来的。所以功夫要练到行住坐卧都可以，这是我的体验。各位，这个部分你要留意，你不会盘也没有关系，到时候病的时候老病的时候常常都是躺在床上，你有办法躺着也可以念佛，我觉得这个功夫才厉害。 所以坐着也可以躺，走着也可以，也啊，坐着躺的啊，站着啊，这个你都可以练，你会进入定境。所以人家行禅的时候也可以哈、啊，就是在这个行禅之中啊念佛，那他们是在走的情况之下念佛。所以我们讲绕佛绕佛，其实你这找一个地方，你早上你自己走路或者是慢跑啊，你也一样可以念佛。你要练到每一种状况你都能够练得住，这个功夫是涅槃，也是这个真正这个入于沙昧。所以这个我们再看世尊呢，就在这一段，也就是谈四禅涅槃及大圣菩萨的一段，他的颂言是这样子的啊，他说世尊诸净愿有大加持力，初地十地中沙昧及灌顶。所以世尊啊，就是这个佛陀呢，他有这个诸净愿啊，这个净愿呢，他的加持力很大。所以你不是只有念阿弥陀佛啊，你第一个你平常晚上啊，你念佛，你应该第一个念的是念娑婆世界的教主，是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你每一次拜佛都要先注意拜啊，这个娑婆世界的本师释迦牟尼佛。你皈依的佛也是皈依释迦牟尼佛，你的法是释迦牟尼法传给你的啊。所以人天长夜啊，宇宙暗暗啊，谁其以光明啊，是不是？是佛陀给我们的光明啊。所以啊，世尊诸经验有大加持力，你这个念着想着本是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恩，你啊能起这个感恩之心，你的法是从他那里来的，所以你在修行初地十地中都是他给你沙昧及灌顶的。所以所有的法啊，任何一个师父啊，他给你啊这个加持和灌顶，都是释迦牟尼佛给你这个加持跟灌顶的。那么讲到这里，我们就必须要进入另外一个领域。在这个大圣入楞伽经啊，就是十刹那多罗的全本里头，第115页开始谈到诸法唯心所现。所以这里面呢，已经把修行把法讲得更清楚了啊。佛陀啊，那么这个他在这个地方讲，他告诉我们诸法就是唯心所现，没有能取跟所取的问题，是因缘所生。若执着外境啊，若有若无，则有过失。完全是你的心所现。嗯，你的心跟这个现象世界的东西啊，这个现象世界，在你读佛经，只要所有讲世间的现象世界的东西都叫做妄，对啊，都叫做妄。为什么叫做妄呢？因为它不可靠，它不稳定，它变化很多，而且它这个出现一段时间它就会熄灭啊，甚至于我们这个宇宙星球也都出现一段时间会熄灭。那么这个佛呢，他告诉我们，因为我们心所现，我们才投入到这个妄的世间的这个世界里头来。那么可是我们也必须除了要看清楚我们回去那边之外，可是他也并不坏世间法，佛也没有坏世间法，所以你必须要看清楚。当我们看清楚这个世间法的这些东西都只不过是一个妄的时候，那你的执着就不会那么厉害。 然后呢，你的我们的智慧就比较容易开启，纯净的智慧就比较容易开启。所谓的沙妹啊，所谓的成正等觉的历练，这一个部分呢就会开启。所以诸法唯心所现啊，没有能取所取，没有一个我，也没有一个我成我能拥有什么，都是因缘所生，都是一堆资讯，就这样子而已啊。以诸法啊，以诸万法说，如果以我们的万法世间法来讲的话，圣人已现，是在这个世间里头确实有圣人，但是你千万不要颠倒，那只不过是世间才需要有这个圣人这个说法而已。其实连圣人这样一个说法都是怎么样，都是虚妄的，都本来没有，是在世间里头我们认为他这样很好，我们称他叫圣人，那是世间的事情。你只要你能够从这里真正解脱的时候，就无所谓圣，无所谓凡，所以圣凡等一，罪性本空，它就是这样子啊，是唯心所现呢、啊。所以问题就在这里，一个人他有一些这个做了一些他自己觉得并不是很好的事情，然后他常常责备自己，内心里头一直觉得有一种不安，他就会演发成他的焦虑，演发成他心理的疾病，他越来越严重。那如果做了那件事情，做错了事情，我们愿意去忏悔，就像基督圣经里头谈的叫做悔改啊，或者是这个基督里面所谈的救赎啊，靠着他的灵，靠着他的这个慈悲的力量，他能救赎。其实这个观念在佛经里头也都有啊。那么透过这个悔改，透过这个救赎的力量，其实是可以解脱的，你不要再犯就好了。这个时候在忏悔之后，罪性本空，罪性本空，那你可以知道为什么任何一个人他要往生的时候，你如果刚好要请一位这个师父来给你这个开示一下，来给你送个经开示一下，你知道其实他开示的地方都在哪里，都在这个地方，他会开示你要放下所有一切罪性本空，念着阿弥陀佛到极乐世界，这个开示是真理。可是有一个问题，是我们执着在我们的事里头，执着在我们的心意意识里头，所以我们又钻进了死胡同。问题就在这里。所以万法唯心的意思啦，所以以诸万法说呢，圣人已现，也只不过是现象界的东西，但你千万不要颠倒。对于世间法来看，比如阳焰、火轮啊、梦幻镜像啊，万法现实无量差别，这个世间万法看起来无量差别啊，那么这个然非无常啊，它呢也并不是真正的无常啊，那么它最主要是理有无故啊。我这个地方呢有一段话，就是暗哈、啊，就是我注解的意思啊，常与无常是相对义。就万法而言，一切无常，但若离生灭有无以观之，离开生灭，离开有无来看它的话，它却又是常啊。现象界里头你乍看起来是变化多端，是无常，其实你从某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它也是有常的部分啊。那么就如如而言，其本体为常，就我们的真如而言，它的本体是常，但用起来无量变化，是为无常，它 又变成无常变化，可以做很多的用途，叫无常啊。那么就是讲这颗心，就这一颗，我就我们的住正圣智而言，它是常，可是住正圣智所产生的住正圣智所行境界，却是一个无常智慧的变化，是产生了无常无量无边，是不是无量无边的智慧，它有无量无边变化的智慧，是不是是这样子。嗯，但是就我们世间法来看的话啊，它你看起来它是无常，但是在世间法里头你也要看清楚，其实在世间法里头你也可以抓到一部分的常，并不是说都抓不到。为什么？因为世间法的无常本身就是一种常，就在这个六祖坛经里头是谈过这个问题的。那么这样说来啊，我们对于心，这颗心我们必须要很了解，这颗心是我们勉强去称它叫做心的，但是其实如果一旦称为心的时候，就已经称为叫做如来藏心了，就已经回到世间来行菩萨道，做过菩萨生活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过啊菩萨的生活，每一个家庭都是啊菩萨丛林，每一个道场都是菩萨丛林。所以菩萨丛林呢，是这个星云法师呢是在谈人间佛教的时候，他第一个谈的就是菩萨丛林。也就是说，所谓的菩萨丛林指的是指这个社会本身就是一个菩萨的社会，就必须走每一个人去行菩萨道的时候，那错过这个菩萨道的一个实践，那么我们既是在这一个世间法里头，但同时我们的心却也是啊，那么进入这个住正圣智。所以为什么会称为住正圣智所行境界呢？因为所行一境界就是世间菩萨道的种种行持。所以透过我们用我们的这个自证圣智的智去所行境界的时候呢，就变成我们的如来藏心，而这个如来藏心是透过如来禅所产生的，那样子的大菩萨是最好的。但是你做不到四禅的时候，那三二一都很好，三禅二禅一禅都很好，就是这个样子，是心所形成的。最后我给各位讲一件事情，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回过头来去知觉我们这颗心啊。如果你有过去你有一些错误，那么你就应该在你的这个定课里头忏悔。如果你觉得在你能够忏悔还不够，那么你可以到佛寺参加法会的时候，你也可以忏悔啊。那么忏悔最彻底的就是慈悲洒灭水忏、梁皇宝忏，你把它忏掉，忏了以后啊不再起。所以忏其前罪，悔其后过，就是悔其后过的意思是不再出现。那么你能忏悔，那么忏悔了，你内心里头也就安。然后你忏悔过了以后，那老师可以跟你讲，就是罪性本空这个道理就在这个时候就适用了。这件事情啊，这个下个月份吧，那就是刚好就是这个盂兰盆法会啊。那这个有些啊诵盂兰盆佛说盂兰盆经啊，那通常很在这个月份里头也做最多的这个忏，拜最多的忏，你们有机会就应该去摆忏啊。